谢谢主的恩典，再次给我们机会团聚在一起，系统的思想主的话语。信望爱，今天是第三讲，谈到盼望。盼望，我们先读几处圣经。第一处约翰福音，大概要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我们将要在这一个题目里头要谈到十二点，谈到十二点。首先我们读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四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四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四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好，我们读到一到三节就行了。第二处经文，罗马书八章，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到二十四，罗马书八章二十三到二十四。我们从二十一节读起，多一点读。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到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第二十四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再读一处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前第一章三到七节，彼得前书一章三到七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好，我们再做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极大的荣耀的盼望。我们在世上活着是寄居，是客旅，一切一切都是暂时的，唯有在你的面前，在你里边是永远的。我们感谢你，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从撒旦的国度权下迁到爱子的国里。我们是天上的子民，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感谢你，我们不但今生 蒙到你的各方面的赐福，我们更有活泼荣耀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主再来接我们到你那里去，我们进入到永永永恒的世界里面去，这是我们极大的盼望。谢谢天父，愿今天你借着你诸多的话语安慰我们，劝勉我们，提醒我们，教导我们，使我们对一个盼望有一系列的指导，一系列的认识，化成我们生命的力量。谢谢天父，听我们祷告，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方才读的经文，读的这个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四节，主耶稣将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安慰的门徒，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这个在原文圣经，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这几个字是一个命令式，你们当信神，你们当信我，应该是这样，是和原文更加确切啊，就是你们应该相信神，你们也应该相信我，是这样的。相信你干什么？主耶稣说，我去回到天上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了，我给你们预备地方去了，我既然预备地方，就必接来接你们到我那儿去，这就是他要接我们到他那儿去啊！所以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是个客旅，一切荣华富贵，这个一切世上你得到的什么好处，都是暂时的，唯有今天我们的盼望主耶稣有一天回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这从此就进到永生永恒的里边去了。我们今天信耶稣有永生，是有了永生的生命，到目前为止真正的永生我们没享受到呢。但是我们因为有圣灵住在我们里边，关于永生的福气，我们在今生还活在肉体的里边的人，我们能享受一部分这个属灵的福气。真正的永生的福气是在主耶稣一来把我们要接走到天上去，这个时候我们就真正享受了那个神应许我们的永生的福分了，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主耶稣说了这话以后呢，安慰他的门徒，你们当信神也当信我，我说的话你们要信。谢谢主，这就是神的应许。等到第一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进一步保罗受圣灵的感动，说如今现在世界是什么状态，万物都在叹息劳苦，今天的世界不正常，是个堕落的状态，是一个失落的光景，因为人离开了神，万物因到罪的缘故，万物都在叹息劳苦。你看那牲口啊，牛啊，马呀、啊，他们活了一生，活了几十年，那日子也是不好过的。你给我一把草吃，你给我什么好东西了？给我一把草吃，拿小鞭子抽我，还让我给你拉车效力出汗，我为什么长了四条腿就给你服务呢？也在叹息劳苦啊，只不过他不会说话，他不会说话，不会说话的牲口心里也在那，他也有思想的，叹息劳苦，这都是人亚当始祖犯罪堕落以后给整个宇宙世界带来的咒诅，都得叹息。那么今天我们做个基督徒，我们从主那因信耶稣获得了新生命，重生的人，我们有新生命的人，有了圣灵初步的果子的人，就是有圣灵内住，我们也是在叹息劳苦， 你看一看，我们不是做了基督徒，这一切是万事亨通，万事顺利，要那样的话就不要信耶稣，你干脆信佛，信其他宗教，烧个香，磕个头，管保你去赌博犯罪还能走点窍门。这个信耶稣不是为这个，信耶稣因为我们今天人和神断绝了关系，所以今天不但人还有个死亡，活这么七十年八十年，总结起来呢，我们年岁大一点人，你想一想，你这一生当中有多少幸福的事情。可以这么讲，我靠主恩典夸口说我算是过来人，你回想这一生当中让你兴奋让你喜乐无穷的事情有几件？没有一件让你真正得到满足，直到今天都在那儿挣扎着，万物在挣扎着，人今天我们基督徒也在苦难之中，各种熬炼当中。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的各位年轻一点人，应该说你们是有本事的，没有本事的来不到这里，但是你们看一看到这里来了日子是怎么过的，活在挣扎里头。有时候我常说，我说人呐，从国内来到这儿啊，人都变成谦卑了。为什么？你在国内是个大教授，到这儿来洗饭碗，不洗饭碗没饭吃，你说谦卑没谦卑？谦卑了，不谦卑也不行啊。这种事情我知道太多了，就我们自己的家属也是啊，在国内时候那个那是上是应该是上流的人物啊，到这儿来怎么样？为了生活在那挣扎着，一天非常的辛苦。难道神造我们就让我们造我们的人活了六七十年就是这么样个光景吗？不是的，这是人罪带来的结果，汗流满面方能糊口，你不这么样劳苦你糊不了口。谢谢天父，我们活在这样个境况里头，如果我们没个盼望，好不容易熬个六十年七十年，七十年就达标，八十年叫超标，对不对？圣经话说的，人何以活七十岁呀？就是你达标七十年，你活了七十岁，就这么样不了了之，最后一死亡，火化场，埋个坑，埋了。难道人生就这么个人生？谁也逃不脱这一关。但是我们感谢神，基督徒宝贝就宝贝在这儿，我们爱主，我们的主爱我们，把我们从罪恶死亡当中把我们救拔出来，我们得到了永生的重生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生命，但是那个永生真正的永生现在目前得忍耐等候，等候什么时候实现耶稣二次再回来。所以现在到二次再回来的时候，我们的一切都改变了，都更新了。所以那一切叹息劳苦愁烦疾病痛苦缺乏等等的都过去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万物都在叹息劳苦，基督徒有生命的有圣灵结的果，初步内圣灵内住在我们里边的人，我们也是活在诸般的压力困苦当中。但是我们所不同的呢，和世人在哪里呢？我们同样有苦难，但是我们有指望，这就不一样。世人我说太可怜，他们在挣扎当中是无指望，没有神没有指望，空空的为一碗饭吃在那挣扎着。我们呢也是有各种苦难在那里头，我们这个挣扎着，但是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里边有个宝贝，我们里边有个宝贝啊，我们有个盼望，而且不但是盼望将来 主要救我们，现在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边，是我们里头心灵里头的力量，能胜得过的患难，胜得过。神在他儿女的身上，有的时候许可患难，各种难处临到我们，神处理的方法有两种，一种就是你经过祷告求神施恩，神把那难处给你拿掉了，所以你感谢神赞美主。另外一个神做事的法则，不把难处拿掉，不把难处拿掉，但是给你力量让你胜过那个难处，从中他把你造就了，你就借着难处把你的生命造就了，更丰富更老练，丰丰富富去见神的国。所以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真的，一个人多经患难的人，这个世界的东西啊，在他身上真是越来分量又减少。因为啥？患难是压力，各种的压力临到你身上，换句话你是久经锻炼的人，各种压力压在你身上，你这个人就有了一种品格，属灵的品格，什么？你就产生忍耐。忍耐这俩字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韧性，就像个胶皮一样，拉一下子能拉长，一松手弹回去，就这么一种黏糊劲儿，懂不懂啊？好像一块硬的胶皮，你压它压吧，你一压我就变扁了嘛，你一抬手我又起来了嘛，就这么黏糊劲儿，这就叫忍耐。久经锻炼的人，多经神磨练的人，他的产生一种属灵的品格，就是有忍耐的这种品质。患难生忍耐。你看，同样一个事情临到神的儿女身上，有的人一临到你身上，他里头难处那么大，他没有觉得怎么样，因为啥？不用问，你要听听他的见证，他过来几十年的光景是经过多少的磨练的压力，所以今天这点事临到他身上算不得什么。我见过一个一生之中，我见过最高的一个人，这个大官是中将，这个人是从当小兵开始当熬成中将，在多少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是经过这个多少艰苦日子熬过来的人，这个中将真有分量。因为他得了病，那就需要半夜的时候，那些下边的服侍人员就慌张了，赶快叫医生。我见过这个人，哎呀，这个人为人极其谦卑。那个你要说他是中将，你要不说他中将，你就不知道他是中将。那个柔和，那个谦卑，那个气节，我在世人们很少见，很少见。那个服务员就报告这个中将了，报告首长，人家就半夜了，一两点了，报告首长，医生来了，啊，叫医生干什么？把那个小兵把那个服务员骂了一通，叫人干什么？您不是眼睛不好了吗？我眼睛不好了，看文件看多了，累的，这算个什么呢？你半夜你把人的给人折腾了干什么？你们这伙人呢？这都我都听见了。然后报告首长来了啊，来了。哎呀呀呀，对不起，你就赶快出来就握手啊，哎呦，就哎呀，我对不起，我没叫他劳动你啊，他们就是这伙人就是这伙人都会拍马，这伙人我根本我的俩呀，我的眼睛怎么这么看，眼睛看文件看花，看就这么点事儿，我没有劳动你啊，真对不起，真对不起。哎呀，我和这个人不用问，这个官当的不是暴发户， 我也见过那个爆发的大官，走起路了八字脚，各位懂吗？走起路了，因为什么？因为那些年后期了，我们这些所谓知识分子们呢，就被抬举了。人家上边来了高级的首长来了，也把我们叫去陪人家陪客，所以我就跟着的首长后边。人这位首长，你看着走起路了八字脚，还有给他打一把伞，跟那个慈禧太后差不多了，打一把伞这么样的，他还在那走起路了八字脚，这么一个走法。我一看这个人没有经过锻炼，不知道他有什么后门，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好亲戚大官把他提拔上来，说这就叫爆发的官，跟人那个中将比不一样，中将是一点一滴受到跟猪般的压力，让他熬炼出这种品格。基督徒今天也是如此，我们不经过神多方面的熬炼、压力、患难，圣经产生你里头有一种忍耐，忍耐就老练了。老练是什么？圣经的意思就是金属啊，纯渣子去的多多的了，更加纯练了，纯净了。这个人多经磨练的话，他对世界对一切东西啊，他都看得清楚了。没有别的了，他就是盼望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吧，你要来了，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可吸引我的了，我已经经过这些个磨练，什么都一文不值，唯有主啊，我盼望你回来，他就产生这个盼望。一个人，你是个大富翁，我就保证你，你也盼望，你的盼望心情不迫切。因为啥？你嘴里也说主啊，我愿你来，一心里说哎呀，晚来点也好，因为啥？我的洋房、小楼、汽车，这个大个的，我这也蛮舒服。你就不如那个穷人，那个穷人天天在那挣扎着，主啊，我去盼望你来吧，这日子你一来了，我都解脱了，那个心情两人不一样。谢谢天父的恩典。所以神对于患难的问题怎么处理呢？两种原则，一个是给你拿掉，一拿掉你欢喜快乐赞美神；另外一点不拿掉，还在你身上贴着，但是他给你力量，里头增加你心里的力量，叫你胜斗过这个难处，这就叫得胜什么有余。各位要从这个角度说，你说是拿掉了好，是不拿掉了锻炼锻炼你的好？各位你们挑一挑，挑哪一个？管饱挑第一种，对不对？管饱包括我在内，我包括我在内，咱不要在这说这个这些个属灵的话，属灵的人是最普通的人，不要把属灵看成个玄玄乎乎的讲，这个人成跑到天上去了，一说话，哎呀，这种属灵人见了不少了，哈利路亚，感谢神，赞美主，就叫属灵人呐。属灵人最普通了，是一个最平平常常的人呐。人都有时候，管保我要挑也挑第一种，可是真的神听你祷告，把那压力拿掉。你当然感谢神赞美主，你不信，我们在教会里要有一个见证会、交通会，多半你听见证都是属于第一种多，感谢神。哎，我最近看一个册子，是某某教会的一个纪念堂出的册子，里边这个见证我大概翻一翻，都属于这一类的，其中有一篇我记得很清楚。我一祷告神，让我们各家都成为10万元的这个收入。哎呀，真感谢神！经过一年功夫，我们家家都成了10万元了。啊，一听 换句话说，吃饼什么得饱了，都饱了。哎呀，我也为你感谢神呢。难道我希望你去要饭去吗？我也就为你感谢神呢。但是你老是这个样子，这有一个目前国内现在世界上有一个潮流叫成功神学。成功就是好好信耶稣吧，属灵丰富了，物质一定丰富。人那个牧师讲起道来带着大金疙瘩大金戒指，我们要好好爱主，我们的生命属灵丰富，要丰富属灵灵性丰富，物质也丰富。这意思叫你看呢，这是个典型。你看看我的手上不是戴一个戒指，好几个大金疙瘩，那个金疙相当你三个那个厚度。要是物质也要丰富，你要动用你这个潜力。人家有大脑里有很多的潜力，比如说你的疾病，你就这么说，好了吧，好了吧，好了吧，你疾病就好了。动用你的潜力，这种讲法就叫成功神学。这和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相反。主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是怎么？舍己背十字架。所以成功神学这是极端的错误，叫人走了一种道路，要照那样耶稣都得信，又升官又发财，万事亨通。人家牧师还做见证吗？说呀，我向神祷告了，神啊，你给我预备一辆自行车好不好呢？也向神要了吗？要了要了，这个自行车也没来。后来人家又祷告，啊，你怎么还不给我呢？主说，你也没告诉我要什么牌的自行车，我咋给你呀？那主的，我再补一颗，比如说叫凤凰牌吧，我要凤凰牌的汽车。果然就来了个凤凰牌的汽车。你看人家那个牧师，人家这个教会啊，是这么样一个状态。各位，是的，我也为你感谢神，因为你蒙祝福了，我难道我希望你倒霉吗？但是我告诉各位，这样的教会从生命角度看绝对丰富不了。大家做起见证，吃饼得饱，这么蒙福，那么蒙福，这边蒙福，那边蒙福，都是福。但是唯独属灵方面是什么？贫穷可怜。所以我谢谢天父的恩典，主耶稣一定要回来，回来之前的日子是不好过的。根据圣经应许，一会儿我们还要分析的啊。所以再来这个基督徒，我们一来呀，这是我们的盼望，一来以后万事解脱了，都更新了，都更新了。主耶稣说都更新了，都成为过去了，我们就进入一种新的美好的状态。关于再来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来，没人知道，没人知道。圣经有明文教导，一会儿我们还要细一条一条的说。基督再来的时候，时候一到，他有他的时候，他有他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没人知道，有多少派的这个教会，他们就这么算那么算，有的算了1874年耶稣要回来，后来没1874年没来成，又改成1914年，1914年也没来成，到现在也不吭气儿了，还说啥了？都没有算对。还有那个有一股教会，他们专门是计算主再来，在我们当地的教会20年前也受这种干扰，说耶稣还有3年来。感谢切爹夫，是1989年9月份，他们串在我们当中大讲特讲，他们来了3个月，我才发现才知道。后来我经过一份调查， 我他们都讲些什么东西啊？讲怎么怎么讲，感谢神，异端邪说，我就祷告主了，我那心里像那个炸弹一样憋得很啊。我说我们的教会连那个教会的前面负责人都受了迷惑了，都迷惑进去了，那这一群羊群都要眼看着就要被吃掉了。神的恩典，我里边憋得很难受，我就暗暗的祷告主啊，给我一个大型的机会，让我大喊一声。谢谢谢，神都听了我的祷告。那一天聚会人特多，他们也不知道我讲道，不知道，他们以为谁谁，没想到预定来讲道那人到上海出差没回来，我是临时候补。啊，说弟兄你来顶吧。啊，我心里说感谢神，我祷告神了，我朝神要了大型的聚会。这一大型我帮冒出一炮来，揭发的时候揭发了五小时，揭发他们五小时，说耶稣三年来，耶稣三年不来，谁不承认这种真理，这种人耶稣来不提你，不被提。所以有人吓得，哦，千万我别不被提，别把我扔下呀，所以就捏着鼻子勉强接受。哎呀，耶稣三年来，耶稣三年来，接受到现在一场空，现在耶稣来没来。所以我要感谢神，等到三年期满的时候多三个月，那就你看1986年，我不记错了，1986年87、88、89，到89的年底，照他们所说3年0仨月又有一次大型的机会。哎，我都忘了这件事了，我在那儿讲讲道，突然想起来三年期满了，不但期满了，超过了仨月了。我一说我的讲题就变了，我说想当初三年前有那么一伙人来到我们当中，他讲特讲，那时候我就神恩待我，让我看见这件事，提醒大家不要上了当受了骗。今天已经3年0仨月了，来没来？耶稣来没来？那么还不回头，还不警醒啊？大家忽然，哎呀，可是啊，我说今天你们是按照历史，经过三年，你们证明他错了。从真理上就说，他们当初一张嘴，你就应该知道错误的。耶稣哪天来，没人知道。没有一个把耶稣算对的，没有，早就说了嘛，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吗？可是穿异端的人钻会钻空的，是啊，圣经说了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但是圣经没说哪一年不知道啊。你说他会钻空子吧？没说哪一年呢，我们知道哪一年呢？你看他会钻空子。哎，就是那一年，那现在说1986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耶稣到现在来没来？所以谢天，他有他的时候，到神所按，这是奥秘，这是神心里头的事儿，什么时候来那是神的事儿，神的时候一到耶稣就来，再来的时候是公开的身份显现，公开的公布于全世界的耶稣来了。说到这儿了，今天有一种异端叫东方闪电，说基督来了，已经来了，来了换了一个女的叫女基督。那么有人到我家来跟我讲这个，我就装糊涂啊，我不糊涂他不讲了呀，我要装明白人，一两句话把他顶回去，他不就不往下讲了。我说是来了啊，怎么来了啊，这个这个，所以东方闪电我是把他们琢磨透了，而他们还有好多书。我说来了来了来了，我来了咱们得见见耶稣啊，不能见呐，不能见呐。我说为啥不能见耶稣？咱们灵性不够啊。哎呀，我说弟兄啊，我信主60多年了，我连见耶稣的资格都没有啊。那么耶稣来干什么来了啊？ 他来了吗？我想见见他，拜访拜访他，我还不够格，我不能见了。其实有没有这个女基督还是个问题，是撒旦魔鬼的工作，懂不懂啊？谁也没见着，就在那乱说乱叫唤，还变原来是男的，现在变成女的了，也引经据典，引这个创世纪四十九章。那是雅各给他儿子祝福，犹大祝福的时候，你呀卧如公狮，是什么？怎么说你如公狮卧如母狮啊？你看这不有公有母吗？这不有公有母吗？创世纪四十九章，人家引经据典，谢谢天父的恩典。来的时候是公开的身份显现。哎，弟兄姐妹，今天就站在这节圣经，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说了，我必接你们到什么？到他那里去。是耶稣接我们呢，是我们找耶稣啊？就这个圣经就得一句话，你是怎么领受的？耶稣来是耶稣找你，是你找耶稣？耶稣早就告诉你，不要说基督到东边往东跑，基督在西边往西跑，在家等着，只要有生命谁也跑不了，各位啊。好了，今天东方闪电，我想拜访拜访基督不够格，这是圣经的教导吗？圣经教导基督再来公开显现，显现在世人面前啊，那么世人就很可怜，哀哭切齿了，都在那哭天抹泪去了，因为什么在有生之年不好好信耶稣，都后悔莫及了，哀哭切齿，这是圣经的话。那么我们根据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到十一节，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到十一节，那么这一段圣经我们不念了，我们把里的要义跟大家讲。弟兄姐妹感兴趣，你们最好记一个笔记，把章节记下来，回去复习复习，我想是有益处的。耶稣基督再来是个人来，另外带着身体来，另外是你眼睛可见的，而且再来是带着能力降临，这是再来的。根据使徒行在第一章十到十一节的教导，主耶稣第一次降临，那就远在两千多年前，那个降临道成肉身，他成为人，为了完成救恩，所以第一次来是卑微的，卑微的，受气的，受羞辱的，甚至最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这是第一次再来的整个的特点，卑微的。等到耶稣二次再来的时候，相反了，满有荣耀的来，满有荣耀的来，驾着天云降临，满有荣耀啊。关于耶稣再来，在教会界引起纷争，究竟什么时候来，当然没知道，但是有三种说法，就是耶稣再来和这个灾难的关系，有主张灾难前被提，就是在七年大灾难之前教会被提，这是一种说法。再有一种说法，叫灾难中被提，正在大灾难当中教会被提。再有一种说法，灾难后被提，先有灾难，那么就是教会信徒都经过灾难，经过七年灾难之后耶稣再来。教会里头就到目前为止啊，也是在这三个论点当中互相的争论着，这个我一会儿我们都要涉及到的，到底根据什么，到底是灾难前、灾难中、灾难后，我们心中都是根据圣经，但是哪一节圣经你认为可取， 传异端邪说的没有一个人是不根据圣经的。昨天晚上就我在家里头有几位肢体到我家里，别的教会的，不是咱们的，因为有一个姊妹掉入了耶和华的见证人的那个里边去了。啊，这个姊妹很能说，很能说，很能说啊，很有口才，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有脑子，是学理工的，说那个脑子理性很大，讲来讲去讲来讲去。那我们昨天晚上从7:30在我的小家里谈到将近11点，将近11点讲啊讲，也是根据圣经。他说我们圣经就是说的啥，圣经怎么讲的，夸夸夸夸夸翻翻给我翻的。我说好，你翻翻翻完了，后来我就问他一句，我说姊妹，我问你一个几个问题，你重生问题清楚不清楚？就这么问题就问住了。我说你信主几年了？啊，我四五年了。我在国内的时候，一个老外给我传福音的，说了过了些时候，老外就不管你洗了没有啊，我就洗了。哦，我说你怎么洗的？我点水洗的，脑壳门给我弹了两下。哦，我说你也洗了，哎，洗不洗不说，你也算老信徒了。那么我问你，重生清，你清楚不清楚重生啊？这个问题就问住了。重生？哎，你的意思是什么？我说我的意思就问你重生了没有？我的意思不就这个吗？你重生了没有？我认为我是慢慢的重生了，我慢慢的我是重生了。后来我和也是感谢神的恩典，初次见面我稍稍留点余地，我说重生没有慢慢生的。一个母亲生小孩当然经过一个短暂的过程，但是没有说生慢慢的生，母亲生孩子慢慢的生，我说要慢慢的生，最后那小孩要经过几个小时不下来，我和这个孩子恐怕是有问题了啊。这一个问题问住了，我心里想，重生的问题你都不清楚，你还弄出什么耶和华见证人了？哎，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不是神，你看看这是人家论点啊。耶和华神，耶稣是神的儿子但不是神。我说照你这么说，我的儿子不是人，我是个人，生下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不是人。我要照这么说，我这个儿子成了个什么东西了？还在这变。最后我就问你，哎，我说您圣经读过几遍了？哎呀，我说实在话，一遍也没读。哦，我说一遍圣经也没读啊。后来我就不客气，我说咱们不客气啊，说实在话，您把圣经不读5遍，你没有资格讨论这个问题。你好好回把圣经读读吧。我们也是根据圣经。我说你根据圣经是人家那个人都做好了东西，有个主先入的东西，根据这个东西拉些经文来证明他这个，带着一种固定的成见来灌输你的。他说不是这单纯那样的，我是从书上看，我你从书上看来也是那一个观点的书。我说你最好放下如一张白纸，从头算起，好好把圣读5遍，然后翻回来咱们再讨论。我心的话，你连一遍圣经没读过，在那儿人家说个啥，是是是，那个啥，是是是，都是圣经，可不是都圣经。哪个传异端的他说我不是圣经，哪个传异端把佛教佛经给搬到台上来的，那就叫佛教人一看就看见了，哪个这个异端不是的，感谢神，赞美主，这话都不都会这一套，哈利路亚，人家也会这个， 那就叫基督教了，那就叫。谢谢天父。所以关于主再来这个说法，我说灾难前被提，灾难后被提，灾难中被提，我也和灾难后被提的肢体有点交通，因为这肢体把我骂了一通，写信骂我一通啊，因为他请我去讲道吧，他儿子请我讲道，儿子请我讲道，我还没答应呢，他妈妈追上一封信来啊，我听说你又要来讲道了，你讲我知道你是灾难前被提的观点，那明明灾难后嘛，你怎么说灾难前呢？你再讲灾难前，我们都带领一般弟兄姐妹罢听，不听你讲。这封信的原词就如此，差不多，不错，不差几个字。谢谢节目。后来有机会我见到他，我是为了求合一去的，到他家登门拜访。一拜访，我一见他面，我姊妹，我来求合一来了，他脸就红了。哎呀，弟兄，我脾气不好啊！我说你不是脾气不好，你是等到灾难后，你等的是灾难，我等的是耶稣，对不对呀？那么你等灾难，那么你就等啊。不过有一点呢，根据圣经说得死掉三分之二了，那得扒掉几层皮呀、啊？那你就等啊。你好不容易等啊等啊等了七年，你等的是灾难，我等的是耶稣。不过咱俩我也不能说你是异端，因为你还是最后等耶稣来嘛，你也等耶稣来，我也等耶稣来，你是先等灾难后耶稣来，我是领受灾难前耶稣来，咱俩差着一个灾难。那么你 做好思想准备，七年大灾难，饥荒、地震、瘟疫、战争，死掉三分之二的人呐、啊！你熬吧，你熬过来也扒掉了一层皮了。这时候耶稣来了，那你就这么等。啊，一会儿我们都要涉及到。啊，耶稣来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两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安静显现期，安静，安静显现。根据什么你说的话，请你记下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五到十七节，就是耶稣要来的时候，不是一下子降到地上，先降到空中呼召教会，有三种声音呼召教会啊，神的号筒，天使长的声音，神的声音来呼召教会。当我们有生命的人听见这种呼声的时候，我们立刻身体死人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先复活，活着人就改变，然后两下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个阶段叫安静显现。所以我们教会被提是在这个阶段被提，当教会被提的时候，世上的人还在那吃喝玩乐睡大觉呢，所以对世人是不知道的，有生命的基督徒都知道，这个阶段叫安静显现，把我们属乎他的人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了，降空中，基督从天上先降空中呼召教会，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这很怎么说呢？这就好像我这个这本圣经是一个大的吸铁石，吸铁石知道吧，专门吸铁的，这个桌子上有的钉子，有的针，有个什么曲别针，什么什么钉书针，我找不见，你这个吸铁石从那一过，它有的吸铁吗，专门吸铁吗，嘣嘣嘣嘣都吸上去了，这是很自然的现象。问题你被吸的人，这是个吸铁石，被吸的东西一定得有铁性， 你说我是金子啊，我好的不得了啊。西铁石说，我不惜金子，我惜铁。说只要你有铁性，这个西铁石从那一过，谁也跑不了。不，我不被吸，你不吸也不行，谁叫你有铁性来的啊？我是银子啊，银子也不行，我不吸银子，不吸金子，我专门吸什么？吸铁。将来主再来第一次安静显现，专门接哪些人？有生命的人，有新生命的人，被神重生得救的人，有圣灵内住的人，你不想起来也不行。说我不起来，我不要上天，你不想上也不行，由不得你。谁叫你今天信耶稣了的？你现在我不信，你不信也不行，神重生了你了，你不信实了，神仍然信实可靠的。说这时候我就牵涉到一个得胜的背题是得救的背题，这又是教会一种关于这个问题等等说法。有的教会是专门讲得胜的背题，没关系，一会儿我们还要细说。第二个阶段呢，我们被提到空中以后，待空中待多少？待七年。那么就我们这块肉能上天吗？各位，不是的。就这个血肉之体，像我这180斤的人想上天，我连这个水龙沟要1尺宽我都迈不过去，我还上天呢？我们再上天被提的时候，这个身体不是这个了。什么？神大能把你变成灵体了，灵体了，不是血肉之体了。在基督里死了的基督徒先复活，活着的人立刻改变，都改变成灵性的身体了。这灵性的身体就跟基督复活以后的身体是相似的。门关着呢，哎，主耶稣进来了，愿你们平安。你说门关得紧紧的，他耶稣怎么进来的？他复活的灵性的身体不受3度空间的限制了，没有了，不受这个限制了。所以变成灵体以后，我们才能够上天。各位，这件事你信来信不来呀？将来我们要变灵体，就叫死了的人先复活变灵体，活着的人，比如说现在我们正在这交通呢，现在主耶稣就回来，咱们今天就不经过死亡，立刻改变，就把你血肉之体改变，改变什么？灵体。你信来信不来，弟兄姊妹？各位，我问问弟兄，你信来信不来？将来有一天，或者像我这个今天就快什么了，我还真不知道，我还在世上几天，哎，我就死了，死了，主耶稣回来，感谢圣殿的，我有这个信心，我一定要复活，我一定要复活，因为啥？我有生命。哎，今天主耶稣现在来，我没有尝过死味儿，我立刻就改变，改变成复活也好，改变也好，改变成灵体，这个灵体就是永生的身体。现在信来信不来，弟兄姊妹？各位，信得来你不吭气，你点个头行不行的？信来信不来？感谢神啊。人呐，今把世上的事都看多了，死里复活的问题太多了，唯独有的基督徒他只相信耶稣替他死，他不相信他复活，实在是可怜，灵性上绝对丰富不了，他天活在个死里头，那个死里头，耶稣替我死，耶稣替我死，天天在那个死里头。那个知道耶稣我们还要复活，基督复活了我们还要复活，他那个里头不是死死死，是活活活，他在身边活着是活不活，活活勃勃的盼望的那么样个活，那不一样的。那个死死死，天天低头认罪；活活活， 天天抬起仰望神的欢喜快乐，那么一个状态不一样的。世上死里复活的事儿东西多了，我给你举个例子，那个蝴蝶大家知道吗？蝴蝶好看吧，美丽的花瓣啊，空中飘扬，美哉美哉，对不对？你知蝴蝶的前身是什么东西？毛毛虫啊，毛毛虫那个样你们见过没有？跟那个大鱼干油丸差不多，那长那个颜色看起来就讨厌，土不羁的，土黑色的东西。你要这个东西，人家要不注意，啪一生气，啪用脚一踩，这个就瘪茄子了，就瘪了就。这个毛毛虫，它里头种上了蝴蝶的生命。我告诉你，那毛毛虫里头那个小生命，在那个毛毛虫那个躯壳里头，它就在变，它就在变。变得生命成熟了，他那个我看过一个科教的片子，亲自看见毛毛虫怎么样从蝴蝶怎么样从那毛毛虫出来的过程，我都亲自见过，让他拍照片照拍出来的。那生命成熟了，他就在那个壳里待不住了，换句话说，时候到了。他那个絮子前边有两个絮子，那个絮子先出来，他先把那个壳顶个破口，顶个小窟窿，然后他出来了，再出来了，出来越出来越晃荡晃荡，越出来脑袋也出来了，脑袋出来了，我就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晃荡晃荡，那个翅膀是并着的，晃荡晃荡晃荡，大概把身体晃荡了差不多一半，咱们一抖了抖了，呼飞了。哎呦，美丽的蝴蝶呀、啊，是这么出来的，这叫不叫死而复活呀？啊，真是圣经说，你所种的是丑陋的，你所种的是朽坏的，你所种的是必死的，出来的东西是活的，是荣耀的，是有荣耀的。今天蝴蝶那个全身是一个老毛毛虫。老毛毛虫它只要有蝴蝶生命，问题有生命没有，有蝴蝶的生命它就变成蝴蝶的那个整体，那个原型。世上的真理你讲这叫不叫死里复活？然后把这个躯壳扔在地上了，毛里头那个内容毛毛虫那个是里头那蝴蝶飞在空中了，大家看起来美不美？蝴蝶的花瓣，毛毛虫变的，他老先生了。你说那个，咱们再说个大家不愿意听的。你说那苍蝇什么是变的？苍蝇是蛆呀、啊，大家见过蛆吧？这地方还好啊，我来这一年多了，我只见过两个苍蝇，只见过两个。应该说环境卫生确实是好，蚊子几乎是没见着。听说我家里还打死过一个，我没见着。我至少蚊子夏天没咬过我。你知那个苍蝇啥变的？苍蝇的前身是蛆啊，这个在地下滚着滚进，相当于两个大米粒大那个东西，看着就讨厌。哎，它有苍蝇的生命，哎，它这个蛆，它就变成会飞、会翅膀。还有腿儿，它就会变这个。你有蛆的这个前身，你里头有苍蝇的生命，你就一定变苍蝇。那个蚊子前身叫雀雀，是在水上人他那个蚊子下的蛋，那个一点点儿这个小东西慢慢就变成蚊子。是世上的东西啊，有很多就是都死而复活。发生变化的事情我们都司空见惯了，不以为然了，或者给他起个名，这叫自然现象，这叫自然。岂不知世界上哪有那么自然的事情，不是神的安排的，哪那么多的自然呢？照样我们基督徒今生因信耶稣获得了新生命的人，我们必要复活，必要改变，一定要被提，没问题。 谢谢主，我一生当中临到死亡的边缘有两次，我有两次接近了死亡的边缘，就那到那个时候我自个儿判定我也快死了，但是我心里头平安，我知道就那时候我也没怕死，说死亡要临到我了没害怕，因为我知道就是一会儿，因为血压到了70了，到了40了，在血压再一下降60、30，这人呼没有血压了，心脏就不流动了，完了这就叫死亡了。我已经我搞这个我不懂吗？那我的耳朵听见了，他们把那个专家请了，快点抢救抢救，这多少血压70、40，我都听见了。我心里想一会儿再过60、30，我的人呼安息啦，安息啦。哎，就在那时我也没害怕，因为啥？我知道我就是呼一走人，我到神那儿去了。我死亡了两次，将近死亡两次，因为啥？有活泼的盼望，我有盼望，这荣耀归给神。但愿我们弟兄姊妹，你有这个盼望的人，你活在世界上，你说你美哉不美哉啊？有盼望和没盼望不一样。我说呀，一个人犯了法以后判徒刑啊，判25年也比无期徒刑强。无期徒刑是没有期呀，懂不懂？你只要带口气儿，你就在这服刑吧。你给你判25年呢，还总算有个盼望啊，对不对？今天我们就是说，今天活着最苦的是什么？没有盼望，糊里糊涂的活的是叫活一天算一天，这是最苦的人。而且这活一天还不能好好活，在这挣扎呀，在这伤脑筋呐、啊，怎么样琢磨我这个事情那个事情，怎么搞法，怎么竞争，怎么这个都在那儿勾心斗角，活在这个状态里头。谢谢，有盼望的人和没有盼望不一样，所以圣经说我们得救是在乎什么？盼望。这个大课题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有盼望的人他心里头什么事情都是振奋的状态，活活勃勃地活在神的面前。有没有压力？有压力生忍耐，人呢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叫我盼望更加迫切。神把我们练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就像一个大皮球一样，这个皮球你左边右边一挤我，你挤我不要紧的，你挤我那个皮球那个气儿是往上去了，你这儿一挤我那儿高起来，懂不懂？你一松手我这又回来了，就这么一种黏糊劲儿。弟兄姐妹，你们注意了没有？挪亚方舟里头有一个啊，这个透光处，记得不记得？那个透光是透光的那个孔，实际上也是通气孔。挪亚方舟外边是大洪水泛滥大灾难，人坐在方舟里头有个通气孔，这个专门通气的，干啥？通到天上去。外边灾难越大，洪水越大，里边的气儿往上冒，往天那儿冒去。所以神造这个挪亚方舟都造得很奇妙的，叫通气孔，也叫通光孔。今天神，我们今天外边有压力压我们，一压往上压了，把我们挤到上边去了，和神更怎么样？更接近了。没有患难怎么样？我们平不他的说往下来了，你过安舒日子啊，过吧，哎，天天平安无事，平安无事，欢喜快乐，你也是欢喜快乐，你的就不叫平安，我说叫什么？叫安静，叫平静。什么叫平安？有患难你还里头安静，这叫平安。你没有患难，你里边的平安那不叫平安，叫平静。有了风了不起浪，这叫平安；没风不起浪，不叫平安，叫平静。谢谢天父，这就是我们一些属灵的法则。谢谢天父。这个以上呢， 然后安静显现，接着是荣耀显现，接到空中一接我们待七年，在空中待七年，在空中待七年，我们教会一被提，地下要发生问题了，七年灾难开始，七年灾难开始。所以那么我们在天上的时候能够看见地下发生的事情，能够看见，我们在空中待七年，和基督羔羊婚娶，和基督面对面的见到基督，这羔羊婚娶了。今天我们是因信耶稣是基督的贞洁的童女，我们和基督是订了婚，各位明白吗？咱们和基督订了婚了，基督的婚礼是多么什么婚礼呀、给你几个戒指戴了、不是那个婚礼，他自个的生命，他用生命跟你订了婚，这就叫血约，用血跟你立了约。我们今天都是基督的什么贞洁童女，还都没结婚呢，在属灵的意思说，等叫基督一见面和一见面，我们就叫羔羊的什么心腹了，跟基督就等于结了婚了，我们跟基督就成什么了，就现在我们是凭信心见基督，我们到那个时候是面对面的见到基督，这是第一步。但是神我们还没见着，神见着还得下一步，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以上这一大段呢就算是总论，总论啊，这些个要点的总论，详细情况我们在下边再慢慢的分讲。现在第一个大问题，关于复活这个应许和预言，复活的应许和预言，关于复活的问题，就是将复活和被提，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是复活被提，所以说到复活也行，被提也好，复活是在先，被提接着就被提，复活就被提，说这俩是前后脚紧跟着的事情。所以关于复活的问题，这个这不是谁新发明的，乃是圣经上神的应许，所以你们当相信神，这是圣经的应许。在马太福音25章31节，马太福音25章31节，时间缘故不念了，我把里头要义讲给大家。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并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这主耶稣说的，他说将来我要在荣耀里头和众天使降临，坐在他的荣耀的宝座。所以主再来这个问题是神的应许。另外使徒行传1章10到11节，就是主耶稣，使徒行传1章10到11节，主耶稣和门徒最后告别的时候就说了，但降临圣灵降临在你们，这是从第一章，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然后他们这些人们，当初那个门徒说话功夫，主耶稣有一坨云彩就把耶稣接上升了，就起了离开他们了，离开了他们，这些人看的就发傻了，发傻的功夫没见过这件事情啊。天使显现，天使说你看没有，他怎样去他还要怎样什么来，所以耶稣再来一定是有形有体的可见的，就是这节圣经最有力的告诉我们，他怎样去他还要怎样来。马太福音24的告诉我们，他再来也驾着云降临，不是踩着云彩，是表明一个荣耀，荣耀的降临， 所以这都是圣经这的应许。马太福音24:36，关于再来这个问题，主耶稣早就告诉你，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没人知道啊。所以任何人他根据查经了这么算那么算，算耶稣再来这个问题，作为你个人领受，那可以，我就这么领受，那么我这么算的吗？但是你不要当真理讲，当真理讲就叫异端邪说。明明主耶稣告诉没人知道吗？你这么算那么算的，你比耶稣还，主耶稣也说了，连子也不知道，这是父的旨意。所以连子也不知道，是指着耶稣在地上当肉身那个阶段不知道，回到天上去，当然他恢复原状，当然他知道了。那么今天你今天地上的人，你能算耶稣哪天来？那简直你比耶稣还聪明呢。不对，异端邪说。反正我举了好多例子，好几个人算，没有一个人算对的。英国据说还有一次也是算计耶稣某月某日某时降临在哪儿，大家穿白衣服，房子也卖了，地也卖了，都不要了，房子上不了天，要它干什么？你等耶稣来，都跑到那个地方去了，在等啊等，比如说下午3点耶稣降临，在大家穿白衣服等着，这是闹过这个事的。世界上等着耶稣再来的是出了很多的笑话，等啊等，等着一看，哎呀，这已经3点了，怎么还没来？哦，难道说我的表比别人快吧？啊，你几点了？他说我那个表还差半分钟啊，半分钟，啊，等吧。好不容易，这个钟点的钟表的错误是出外了，还没来。3:05、10:08、10:15、8:30、3:30还没来。完了，一个一个都凉了。走吧，算了吧，回家吧，穿白衣服回家去了。闹过这个事情呢？关于耶稣再来的问题，日子没人知道，但是有一件宝贝的事，有预兆，预兆告诉你了，你通过这预兆，智慧人你应该明白，耶稣告诉你一些预兆，他来的日子怎么样近了，这个是你可以知道的，这个可以知道，但是某点某分那一刹那的时间没人知道，这都是圣经的真理啊。所以谁要讲，有本事的人讲耶稣某年某月某时某分来，绝对是错误的，绝对错误，不可以接受。但是给你讲预兆，这个有这个预兆那个预兆，下边我们都要说到的。所以关耶稣再来的问题，还有一件事，罗马书8:11，关耶稣的再来的被提这个应许，罗马上8:11，那就是说那话的意思就是说，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住在你们心里，这个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住在你们心里，这个灵也必叫你们复活。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有这个复活的把握？因为不是我们这个人比别人什么高明，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边。这个圣灵就当初让耶稣从里死复活的时候，就是借着圣灵大灵复活。这个圣灵大让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这个灵住在我们里边，所以叫耶稣复活，也必叫我们复活。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谢谢天父，关于我们将来要复活，我们要被提这件事，有这些，当然还有别的应许，咱们时间引证几则最常见的经文，说到这里就好了。